中国房地产市场九月初频频传出重磅的新闻，其中最利好的消息就是，据证券时报报道，工商银行、农业银行和中国银行等多家金融龙头在9月7号宣布下调房贷利率。该报道引述广东省城规院住房政策研究中心首席研究员李宇嘉的估计，称100万人民币的按揭贷款可望在每个月少付400元人民币的利息，全国每年可总减免约3000亿人民币的利息。而先前推出的楼市刺激政策应房不应贷，9月初亦都在北京、上海、深圳等一线的城市全面落地，来到降低所谓的首套房的认定标准，来到让有换房需求的购屋者减轻他的贷款压力。以上海房地产为例，首次买楼的首期就要需要支付 35%，套房首付的就高达七成，商业贷款利率亦都有 0.7 个百分点的差距。据证券时报报道，北京新政9月2号落地当日，二手房成交量就达到1200套，较前一个礼拜倍增。但是并非所有房贷的屋主都感到乐观的。路透社9月8号报道，银行降低放贷利率时，亦都同步调降存款的利息，这个一进一出，对中国消费者的荷包的帮助并不大，再加上他们对经济前景、养老、医疗仍然有焦虑感，没办法放心去大肆花钱。除了救市措施，身陷违约风暴的房企公司碧桂园亦都传出好消息，碧桂园赶在30日的宽限期届满之前，在9月5号支付了两笔美债的利息，合计2250万美元，暂时免租违约。另据澎湃新闻报道，碧桂园一档余额约39亿元人民币的境内债券亦都在9月初获得展期三年，另外七档余额破8亿的内债则仍然在争取展现。包括碧桂园在内，多间资金尚未断链的中资房企今年将会面临债券到期的高峰，能否避免爆雷仍然是未知之数。但是在利好的消息加持下，港股挂牌的中资房企股价在9月6号纷纷走高，其中碧桂园股价更加是升了两成，摆脱跌到去每股不足港元的所谓仙股的困境。对于中国楼市近期的反弹，位于台北的富兰克林华美投信中国 A 股基金经理人沈云达表示，中国政府喊了几年的房住不炒政策确实已经出现转机，因为这个不是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率先喊出的口号，中央如果不点头，各地方政府就不敢出招刺激楼市了。沈云达是这样对美国CM分析的，
这已经是一个比较大的进步了，市场开始相信政策是要走，只是很可惜有些人会走不到最后，例如恒大注定走不到最后，他已经来不及了，碧桂园在挣扎的边缘。
他说这个已经是一个比较大的进步了，市场开始相信政策是会宽松，只是很可惜有些人房企会走不到最后，例如恒大注定走不到最后，他已经来不及破产在即，碧桂园还在挣扎的边缘。碧桂园1991年发迹于广东，2019年销售额达到7751亿人民币，名列全中国第一，一度仲被吹捧为宇宙第一房企。澎湃新闻称他的全盛期市值曾经达到4089亿港元，不过财务爆雷之后呢，他的市值到了8月底仅剩下202.8亿港元。碧桂园和恒大两大巨头十多年来的大起大落，是中国房企高杠杆操作财务的缩影。沈云达指出，碧桂园快速扩张时候标榜快速建造、快速销售、快速套现，亦就是所谓的456模式，即土地到手之后四个月内开盘，五个月内资金回流，六个月内资金回正， 碧桂园2015年搭上了中国官方的棚户区改造热潮，大举布局相对落后的三四线城市，一举造大，成为中国最大的民企之一。然而三四线城市的经济增长赶不上房价的飙升，消费者却报房屋市场需求亦都快速降温，加上官方为了抑制楼市泡沫破灭，连出重手打压房产炒作，并对过度借贷的房企紧缩银根，使到他借新债还旧债的高杠杆操作瞬间失灵，陷入了资金断裂的危机中。就连昔日有宇宙第一房企之称的碧桂园都没办法幸免于难。碧桂园2023年前六个月的净亏损达到515亿元人民币。该公司8月底发表的声明坦言，在三四线城市的投资比例过高之下，对市场下行的深度、烈度和持续度措手不及。沈云达分析，市场原本预期方会拖到去第四季才出手救市，之所以提早出手，主要目的仍然在补交楼，确保开发商将因资金断裂而停工的烂尾楼完工交付，保护购房者的权益。中国的烂尾楼问题严峻，虽然官方并未有公布统计数据，但各地已经爆发多次的群众抗争。沈云达说，在补交楼的主旋律之后，仅处于房地产业后周期的建筑材料、装修和家电等行业才有获利的空间，以至于房企要不要救呢，恐怕并非这一轮的官方政策的重点。位于香港中文大学商学院亚太工商研究所名誉教授李兆波长期观察中国经济，他曾经对香港星岛日报说，恒大在美国申请破产保护旨在是缓冲债务，并让美国债权人没办法扣押他的资产来到完成补交楼任务。如果恒大操作成功，碧桂园等中企未来可能会仿效的。李兆波在电邮回复美国之音采访时表示，地产中企的弊病在于长年缺乏有效管理，债务爆雷之后，最大的受害者是投入不深积蓄买楼的一般民众。至于中国政府制出的一连串刺激楼市政策能否奏效呢，他持保留看法的。李兆波对美国之音说，中国经济面临着挑战，它的影响尚待厘清，量化宽松政策或许能够有所帮助，但人民币的量化宽松可能会带来巨大社会成本。换言之，人民币贬值的后果除了代表着中国经济衰弱和对外购买力下降之外，也都有入口成本上涨，导致企业利润减少及资金外逃等坏处。对于爆雷房企的处理，位于台北的财讯传媒董事长谢金河认为，好似碧桂园、恒大这一类早已经资不抵债而且债可敌国的房企，中国应该学国外的经验，回归应该倒闭就让它倒闭的市场机制，否则将会陷入恶性的循环。他分析，中国经济如果仍然有高增长，尚能够撑得住房地产泡沫，但今年以来形势持续恶化，就对美国出口而言，据美国1月到5月份的入口来源国统计，中国的贸易占比已经跌到 13.4%， 远远低过2015年的 21%。 占比下跌代表着外资企业生产基地也都在转移着，将直接导致中国青年的大规模失业。中国官方已经不再公布青年失业数字了，但按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经济学副教授张丹丹的预测，中国16岁到24岁的青年人口失业率约 46.5%， 即是表示有4000万人没工作。谢金河说，失业问题仍然未改善之前，中国官方就算下调首付或者是利率，亦都没办法刺激到楼市的气氛的。因此他透过面书发文形容，中资房企受到新政的刺激，在香港的股价虽然连番上涨，但只是死猫跳的反弹。 谢金河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分析，中国前100大房企近年来的股价都惨跌90%以上，例如恒大股价从32.5港元下跌到去最低的0.22港元，现在就算从9月7号的0.64港元收市价升翻三倍，亦都只是沧海一律。谢金河说，
现在这些地产商已经类似僵尸企业，就是他虽然还活着，但是他跟死的没什么两样，你用再大的力量去救他们其实都不好救。如果要让银行，
不过现在这些地产商已经类似是僵尸企业，就算他虽然仍然生存着，但是他和死是没什么两样的，你用最大的力量去救他们其实都救不回的。如果要令银行一直是这样贷款，咁除咗地产商可能破产，最后银行亦都会首当其冲，受到坏账嘅拖累。谢金河表示，国际上已经有类似嘅经验啦，例如日本经济泡沫喺1989年破裂，地产公司第一波接连破产倒下，接住就殃及银行。虽然中国嘅银行多为国企，但系中共持续注资俾财务唔健全嘅房企，势必增加国有银行嘅不良债信暴险，恶性循环的结果最后都会赔上，恐怕是整体的国力。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庄志伟发自台北的报道。